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教义，就是四圣谛。你们都听过四圣谛吧？没有。那我们上次谈到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我们说他成道的时候，首先他看到自己的过去生，自己的修行的经验，怎么样从过去修行到最后成佛。那在中夜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晚上10点到2点那一段时间呢，他看到其他人的过去生，那所以就从那里呢就知道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为什么这个人今生这么幸福，他好像今生也没做什么大好事，那可能跟过去有关系。这是上个星期我们谈过的，就是佛教的因果观，就是说不是单单只是。今生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过去所作所为，会造成我们给我们今生呢带来一些影响。但是这样子呢，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命运注定的。虽然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可以慢慢去改变它。所以就像上个星期所说的，比如说我们小学不读书。中学的时候才突然间想突飞猛进，那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前面一两年呢，看不到很明显的效果。如果说你前面一两年看不到很明显的效果，你就放弃的话，那就没办法进步了。但是只要你肯努力，再过多几年呢，你会发现你慢慢就追上去了，所以你可见到了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呢，一切都还有改变的可能，这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了解的。也唯有了解这样子呢，我们才对我们的人生呢，会有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就是说，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好像不是很顺畅，或者是不是很如我们的意。但是呢，只要我们能够去。研究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现在要提供怎么样的因缘条件，慢慢去改变它，那它都有改变的可能啊。所以这是了解佛教的因果呢，是三世的因果。那也要了解到说，因果呢是这个业力呢是可以改变的啊。因为我们说上个星期也谈到微小转广大。小小的习惯，小小的事情，同一类的物以类聚，我们说，同一类的事情聚集在一起，它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有时候小小的坏习惯，小小的不注意的事情，但是你这个是你的一个习惯，渐渐的它会产生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说都不是这个。突然间发生的，它是慢慢慢慢小小的小小的变化。很多时候呢，小小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觉察，或者是觉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然后呢，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呢，它就产生了很大的，慢慢就会产生变成大的影响。就像我们的小坏习惯一样，小坏习惯不注意去改正，做一点点不好的习惯，然后再。下次再放松一点，也差不多。因为今天比昨天的差一点点，然后明天的再又比昨天差一点点，你就不会感觉到最后就变成很大的坏习惯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谨记的啊，对这个因果呢要有非常明确的了解，然后要知道说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呢，我们都不能怪别人，只有我们自己去负责，也是我们自己行为所造来的啊。所以呢，佛教的因果呢，是告诉我们要有一个自我负责的一个人生观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自己，那我们的行为呢，也会在这个也会影响到别人。那同时呢，这个。我们在团体当中呢，我们的行为 在这个团体当中也扮演一个角色啊。所以我们说像一个国家这个要投票选政府，所以我们说我们神圣的一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啊。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很不喜欢哪一个党或者是哪一个政治家，那如果说大家都不理的，我们华人有这样子的习惯，就不理政治，然后呢等一下呢那个执政的被人家那个你不喜欢的上任的时候，你在下面一直喊一直叫一直骂也没用。当你要投票的时候，其实你就有一个投票权。所以呢很多很多这个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呢对这一方面呢就常常不积极，那其他宗教的有的对这一方面就非常积极啊，就利用民主的一种一种制度呢去争取他们的权利。那我们佛教就很随缘。那所以呢但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别业，什么叫做共业。别业呢是我们自己行为，我们的贪嗔痴的行为或者是我们的善的行为给我们自己带来自己的果报。然后我们在共同居住的环境当中，共同合作的过程当中的所这个这个共同所做出来的选择，那我们大家就要面对这一个环境或者这个共同所做出来的选择，这是我们的共业。所以比如说澳洲选总统，然后呢我们大家都不理不睬的，然后呢只有那些积极想要选他们自己的人去选上来了，然后呢选了这个政府不好，这个政府假设说有很多政策呢对我们不利，但是在投票的时候你不去投啊，到时候选出来了你才来后面再怪别人呢，那是我们自己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啊，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学佛就不涉及政治，但是这个投票呢，就每一个人有投票权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当我们不去投票，然后结果呢，我们就必须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啊，就是政府不够英明啊，或者是政府是贪污的啊，那我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共业造出来的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在这个别业跟共业当中呢，也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呢，在共同生活的社会以及环境啊、社团、世界当中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的在这一个团体当中的一个责任，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说在这个团体当中我们也尽到一个责任呢，去制造一个我们大家想要的一个团体啊。所以这个是共业跟别业，是上个星期谈到最后呢，谈到共业跟别业很快的谈过去，所以今天大概在这个提出来一下啊。那所以呢，就像我们说菩萨这个像阿弥陀佛这个创造净土的产生，其实也就是说所有身心清净断除了贪嗔痴的人聚集在一起，它就成为一个净土。如果说充满着贪嗔痴喜欢斗争的人聚集在一起，那个地方呢，你可以想象呢，就是很多的勾心斗角，很多的人我是非。所以这个可见呢，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聚集同愿同行的人在一起的话呢，那你就共同制造一个和谐这个欢喜欢乐，而且能够共同去达到共同目标的一个团体啊。所以呢，这个是共业的一个重要性。好，这个是上次所谈到的这个因果。那我们说佛陀呢，在凌晨呢，还在要这个最后呢觉悟的时候呢，他觉悟的是缘起的道理，也就是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合，一切是无常变化的。而这在因缘条件合无常变化当中，他跟随着一个规则，也就是因果的规则。好， 那这是佛陀呢觉悟了，他了解到原来世间的一切其实它不断的在变，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成。比如说过去生这个人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每一个时刻他所作所为都一直在变，他这个人也在变化当中。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执着，然后又流转到我们今生，然后一直这样子流转下去。但事实上真正来说呢，有很多这个执着呢是我们错误的执着。事实上这个只是就像那个水一直这样子流，是很多的水珠组合而成，它每一个部分其实不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常常错误的去执着，然后呢就染着于我们所看到的现象，而不希望看到它的改变，或者是说它的改变不顺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就不高兴。那所以呢佛陀他觉悟的时候，他了解到一切是因缘条件和是无常变化的，事实上是没有一个定点可以让我们琢磨做的，这个就是缘起的道理。但是呢佛陀觉悟过后，他觉悟过后呢，他了解到事实上世间上的一切就是如此如此，一个现象产生在流带的一个现象，其实这个现象到一个现象它只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就像我们说像云彩一样的，风吹聚集这个水珠聚集成一个形状，风又在继续的吹，它又慢慢变化，其实它这个水珠在流动，它其实也没有什么样的真正的像我们说像我们想象的，就是哦，这个升起来这个死去了，为什么我们会人家升起来我们很高兴，死去的时候我们很难过，因为我们把它当成实在的。如果你想象就像那个云彩这样子，它是很多水珠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并没有一个定点的话，它就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在流动当中而已。所以呢他了解到呢其实不需要执着的，所以他在觉悟的时候他放下了执着，他透视原来宇宙的一切就是那么样和谐，因缘条件不断的在变化流动，和谐的融洽融合当中，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只要我们很平静的去看待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是很宁静的。那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心能够静到这个程度去透视这个真理。所以佛陀呢觉悟了，他觉悟了这个缘起的道理，缘起的这个真理。那他在菩提树下觉悟，然后他就想说，当然他离开王宫寻找真理的目的是希望呢能够帮助众生。那但是他也想，这个道理要怎么说呢？有多少个人能够明白？你说有多少个人？多少个人能够听得懂呢？因为人一下来就执着于所看到的东西。你看看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多数的人都是在追求名利，追求地位，追求美貌的女孩，追求英俊的男孩，花了多少的时间在追求，就是把它当成实在的，实在的。那你突然间说一切是缘起无常的，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容易接受的事。那所以佛陀呢觉悟的时候，据说他在菩提树下呢坐了七天七夜，他没有马上说法，甚至在想说应该不应该说。所以有些人认为说，哎，佛陀怎么不慈悲呢？他不是离开王宫寻找真理就是要帮助众生吗？觉悟了反而不想说了啊。那事实上呢他也不是不想说，他是想说这么深奥的道理要怎么说才能够让众生明白。因为如果他说了没人明白，那等于没说。另外呢，如果他说了人家众生不明白反而毁谤的话，说你是有问题的，你乱说话，那这个毁谤一位圣者是很大的罪业。因为是我们的无知 佛觉悟对于他来说一切是那么的 清楚明朗，而我们因为我们的无知而去毁谤对方，那这是 那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不好的这个身口意的这个业报。那所以呢他就在想应该怎么说，后来想来想去呢，他就想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就从众生能够明白的角度去说。所以呢佛陀所觉悟的其实就是缘起的道理，而他说出来呢让众生能够接受能够明白，而且能够根据这个道理呢去实践去修持，那他所说出来的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四圣谛啊。四圣谛的方法其实也是缘起的道理，只是说缘起是佛陀自己觉悟的一个真理，而四圣谛呢是他为他人说的教化众生的教义。那我们四圣谛等一下再详细的说。那这个四圣谛啊，为什么叫做圣谛？所谓的谛呢，也就是这个真理的意思，也就是这个真实这个不虚的意思哈。真谛啊，这个就是真理的意思。那这个为什么叫做四圣谛呢？其实它就是说。这个是四个真理，也唯有圣者呢才能真正体认出来的一个真理。四圣谛，也就是说你也可以从两个角度说，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圣者，你必须要透视这四个真理，或者是说唯有圣者才能够透视这四个真理，了解吗？啊，所以它叫做四圣谛。那这个四圣谛呢是什么呢？那我们上次其实有略略的说过了。所以四圣谛呢就普及灭道四圣谛。那大家可能想说啊，那好像很简单哦。那苦地是什么？苦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苦，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觉悟到苦地苦的真理？为什么会有苦？这苦是来自哪里？到底是什么是苦？那而且我们的苦呢是有苦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过，然后它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忘记了，我们就苦中作乐所以呢我们没有真正透视这个苦啊。那这个苦第一个呢就是说到苦地啊。这个苦呢我们在经典里面其实花费了很多的这个篇幅呢在说苦啊。苦，你们大家觉得人生有苦吗？
有，
很多。那所以佛陀呢，他开示这个四圣谛法呢，其实也非常的善巧啊。他觉悟了，好，他现在就是，你想想，佛陀那时候没有佛陀，佛陀觉悟了，人家还不认识他啊。他首先呢到这个鹿野苑去哈、啊、去说法，也就是鹿野苑呢因为佛陀离开王宫的时候他首先去修苦行嘛啊，然后呢这个他的父王也派了这些这个兵士去追他，希望说把他带回去王宫，但是这些这个王这个佛陀当时是王子呢，他不想回去，他不要回去，他坚决呢他要修行。那所以五位兵士呢就留下来陪伴他，那这五位兵士呢也跟他一起修苦行。那这个佛陀这个悉达多太子他修苦行修了六年，但是他觉得这个修苦行呢并没有让他觉悟任何的道理， 只有让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可能在忍耐这个肉体的痛苦上呢，这个耐力比较强，但是智慧没有提升，所以呢，他决定呢改变他的修行方式，所以他就接受了一些供养饮食，然后呢就开始这个静坐观把心静下来，他就到菩提家也去把心静下来。那这五位军士五位兵士呢，原来呢他们觉得悉达多太子呢身为王子能够这么样的坚忍去修苦行，他们对他非常感到非常的钦佩，所以他们也跟他一起修苦行。那但是呢，当悉达多太子决定呢改变他的修持方式的时候，这五位军士就对他感到非常的失望，就觉得说这个王子呢是懦夫啊，不修行了。所以呢他们，但是他们已经修出他们自己也想修行的一种心态了，所以他们就到鹿野苑去自己去再继续修苦行。所以当悉达多太子觉悟了真理之后呢，他就想去教化他们，所以他就到鹿野苑去啊。那首先他说法的时候呢，他非常善巧，他没有一开始呢就说啊，你们大家知道吗，我觉悟了，我是佛，然后呢这个缘起的道理，然后就讲的这个非常深奥，他并没有这么说啊。他首先呢就告诉他们说，世间有这样有不圆满之处，有这些苦恼，你们大家同意吗？那因为呢，就像在座的你们在大学念书也一样的，首先呢就是要有一个问题点，有了问题点你再说，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吗？好，找出问题出在哪里了，你再说我们现在来找解决的方法，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让这个听众呢一步一步的进入啊。所以这是佛陀说法的善巧，所以他这个苦集灭道就像这个我们说就像大家研究科学或者医生看病一样的，你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有病啊，你发烧，你这个流鼻涕啊，这个是有问题啊，问题出在哪里啊？着凉了啊，那这个水分喝不够啊，那就他说有解决吗？有的解决，多喝一点水，多睡觉就好了那就是要点出问题，点出就是先认清有问题啊，因为有一些人去看医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要跟医生聊天的那但是那一种呢也是心理上有时候需要医生安慰，很多老人家去看医生，这里痛，这里痛，医生说都不是大问题，我开点药给你吧，就开点 vitamin 给他，然后他就很高兴回来，就什么病都没有了那这个也是治心理病哈。那所以佛陀说法也非常的善巧，那所以这个苦集灭道呢，第一个苦呢就是说明世间的不圆满，集呢其实也就是说明造成这一些不圆满的原因，那灭呢就是说这些不圆满的原因如果能够去除的话呢，它能够达到一个非常这个宁静的状态啊。然后道呢就是修道的方法啊。那我们等一下再详细的说，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说苦地。那苦呢，这个世间很多的苦啊，我们尤其是读书的啊，好像你们读书的就是说读书苦，写论文苦，是不是？然后要跟这个教授谈话也苦那所以呢我们在世间其实有很多的苦，那在经典里有把它分成三苦八苦啊，种种的苦就分类啊。所谓的三苦呢，也就是说当前就遇到，比如说你肚子很痛，生病啊，那这是苦，当下就苦啊，或者是跌倒哇断了脚，那这个苦哈，那这个是当下正在受苦啊，这个叫做苦。然后另外呢就是本来很顺的，突然间呢变坏了，就让你心里产生一个很大的一种难受，这个叫做坏苦啊，就是本来很顺利的，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想要去买房子啊，或者是说这个要去找工作啊，好像都是去 interview 很顺利的，好像而且好像已经上面已经暗示说录取了，然后你心里也蛮有信心的，然后好像都已经差不多要接近了，突然间说不行了，哦，那个尤其是你已经心里准备说是可以了，然后突然间不行，哇，那本来就很高兴了嘛，那突然间不行了，那这个是坏苦啊。所以啊，就像我是小朋友啊，举行这个生日会啊 party 啊，然后突然间下大雨，妈妈说取消了那这本来已经很高兴了几个星期，然后突然间就没有了这个坏苦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个叫做行苦啊。所以我们说苦呢可以分成苦，那个就是苦上加苦啊，就是反正就是苦的啊。然后呢就是坏苦，行苦。所谓行苦呢，其实行呢其实也就是这个变动的意思啊，变动无常。所以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变化，也很多的这个变化变异，而让我们呢心里不能够真正的安。你说是很大的苦吗？又好像不是很大的苦，但是我们心里就是有一种不安，这个无时无刻都在那里，一直在想。有时候就有时候当然快乐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你暂时把它忘记，但是一静下来只是会想想，又开始担心啊，等一下考试呀，又考得怎么样啊，种种的哈。然后呢像有钱的又在想说这个生意能够耐多久，要怎么样一直往上，不要让它下来啊。其实尤其说比如说做生意的，你每一天都要看你的收入啊，你要都要看你的生意的情这个进展进得怎么样。我们说微小转广大也一样的，它已经开始有点下坡，你不去注意它的话，你就给它一直每一天下一点，到最后就是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心里呢其实有很多的不安，出门又怕家里进贼，所以呢就很多的保安措施，在街上走的时候又怕有没有人打劫，对不对？然后呢种种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安，人与人之间其实更多的不安，人好像又很难信赖，很怕人家变心，这是很难受的哈。但是你又掌握不了人家的心，其实甚至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心其实我们自己都掌握不了，但是我们偏偏很怕别人变心。那尤其是说男朋友女朋友夫妻啊，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心会变，那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一不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就挂挂的，他现在不能再睡跟谁说话那这些都是苦啊，其实这些都是苦，但是我们常常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去认清它，就认为啊反正这个就是世间的一个现象，就这样子而已，而且明明知道苦呢还跳进苦里面去。对啊，你说不是这样子吗？明明知道说啊，这个有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其实就是多了一个负担，多了一条线绑着自己，但是每个人都还是要跳进去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各苦啊，那这是说三苦。那经典里面有时候又把它分成八苦， 八苦呢，也就，所以这个是三苦。所以佛陀把这个苦说得很清楚，让我们去看清我们世间的现象啊。很多人常常说佛教很悲观，为什么天天讲苦苦苦？这是因为呢，我们常常呢欺骗自己，苦中做了什么？不要谈那一些了，我们来快乐一下啊。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嘛哈，那但是。就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才让自己不断的堕落。那所以佛经典里面一直讲苦呢，并不是说没有快乐，而是说因为人太沉迷于快乐，所以佛陀必须一直讲苦呢，来刺激我们，提醒我们。因为他讲快乐不需要讲啊，每个人都喜欢快乐啊，每个人都知道有快乐啊，所以那方面就不用讲了。所以并不是说他佛经典里面并没有说世间没有快乐，他只是说叫我们认清在这个快乐当中有这一些苦恼，看清楚他世间的一个真相。所以他就一直强调苦，并不是说佛教就是叫大家天天要苦做一个脸在过活，而是叫我们去认清面对现实，不要自欺欺人所以这个苦，那这个叫做三苦，这个是叫三苦，还有叫做八苦。八苦呢，也就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就四个苦啊。然后呢，就是怨憎会，也就是说跟不喜欢的人天天在那边冤家路窄碰面在一起，这个是很苦。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就是爱别离啊，心爱的人天天都是要离开，那这也是很苦。然后还有就是求不得，想要得到的总是得不到，这也是很苦。然后呢，另外就是五蕴殖胜苦啊。那这八项呢，我们再来谈一下。生，生是苦吗？大家说啊，可能妈妈生小孩的时候很苦，但是很多妈妈都很甘愿受那个苦啊，因为看到那个 baby 一生出来，他们就很高兴了。那其实生呢，真正你如果去想一想的话，生当然妈妈苦啊，怀胎九个月十个月，那是很苦。而且生下来过后呢，其实还没有生下来，又担心小孩那个婴儿正常与否，然后生下来的时候还要观察，有时候要过了几个月才知道他正常不常正常。有的时候有的耳朵听不到，或者说有的这个不能说话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时候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的。然后再过一阵子，他的智力的发展，他的性格啊，这很多好担心的。然后接下来呢，一大堆的责任，等一下要养育他，要教育他，等一下又要带他长大啊，这个生下来很快乐，接踵而来就是一大堆的责任，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都自己喜欢跳进去啊。然后呢，当然从那个婴儿本身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你看，婴儿本身其实呢，生出来啊，你可以看到婴儿生出来，其实从母亲的怀里生出来。第一个整个大气压跟那个肚子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都会叫，都是也是苦的。那还有婴儿长大，婴儿其实要说话又不能说话，要吃奶也不晓得怎么告诉妈妈，要换尿片也不知道怎么告诉妈妈，你说苦不苦啊？还要用不同的声音去叫，叫到妈妈认识，能够认清楚，才帮他换，那也真的是很苦哈。妈妈也苦，小孩也苦。所以这个生呢，其实再进一步的从佛法来说，如果我们希望呢能够解脱自在，那就不要六道轮回啊。然后再生出来，就是等于说我们没有做到解脱，我们又在轮回了，所以又是一个轮回的开始啊。 那当然既然生下来了，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好面对它，好好的利用这个人生啊。所以这个生呢，其实真正来说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快乐的啊。当然除非呢你是这个大菩萨趁愿再来哈，你就希望你赶快生下来，然后要继续做大菩萨的事业，那你就生下来。当然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不圆满，但是你的大愿呢啊，大悲心，希望说生到这个世间，就像释迦牟尼佛生到这个世间，然后他在这个世间有他要做的责任啊，把这个佛法传递给我们。那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大愿啊，大悲心，大悲愿，然后呢能够说生下来，我要像赶快呢就学习佛法，然后呢我要尽量的去弘扬佛法，帮助众生，那可能你这个生呢对你来说虽然是苦，但是就很有意义啊。老呢啊，在座的都是年轻人，可能就比较少感受到这个老啊。但是如果你们看你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家的话啊，祖父祖母，或者你到老人院医院去看看啊，老其实真的很苦。老你会发现你的行动就不像你年轻一样了啊，然后呢老器官一个一个败坏，然后要走又走不了啊。我见过好几个这样子的病人，就是老了，然后呢开始哎，这个等一下这个骨头断，等一下这个这个肾脏坏了，等一下呢这个肠又出问题了，等一下胃又出问题了，等一下肺又出问题了，等一下心脏又出问题，就是每一个器官呢慢慢的败坏，慢慢的败坏，甚至呢有一些老人到最后呢，他就是他的那种这个吞食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个食道啊，它要有这种弹性收缩，还有我们的神经系统要能够告诉我们在吞食，所以很多老人呢，有的到老的时候他不能吞东西了，但是他独食一个还会知道饿，那就很麻烦。但是他不能吃，因为他不会吞呐、啊，他不吞的话，他就会啃在那边，那就喘不过气了。然后或者是说，他吞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神经系统以及他的功能已经退化了，所以他有时候吞食物会跑到那个气道气管那边去，然后跑到肺那边去的时候，肺就要发炎了。所以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他的身体器官一个一个开始关闭了，开始败坏，不能操作了，但是你人还活着。我们这里有读医生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呢，所以这是很苦的。我有看到好几个，所以人家说要活得长命呢，要活得健康，如果长命不健康的话呢，哦，那很苦，那个东西吃下去也不能消化，就是说你的肠胃什么自己本身已经停止操作了，但是你的人还活着，但是医生不能够给你东西了，因为你已经不能消化了。所以这个老化到其他一些器官已经开始停止了，这个是很苦的啊。所以老那是我们没有的选择啊，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老的时候是会怎样的啊。所以有的老呢是痴呆，就自己不能够自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所以呢这个老呢，看到老人呢，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这个时间真的很有限啊。因为像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正呢能够好好学佛，真正呢能够做很有精力去做事情呢，大概就像你们这个年龄，20岁到40岁之间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呢，精进努力， 精进努力，因为那时候你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你的体力，你的吸收能力啊，你的这个冲劲，你这个挑起这个挑战的能力都比较好。到年纪大一点，50岁60岁，你就是想，就像你们找工作一样，你们现在有时候找工作呢啊，难一点没有关系，我们来试试看。如果50-60岁的，你最好找一个呢，就是说你想说我胜任愉快的就好，我不要太挑战性的了。这个是我们人的意志呢，会随着我们的年龄体力会有影响的啊。所以学习佛法呢，所以我们说黄金时代其实就是你们这个时代啊。那所以呢，只是说因为我们人呢有时候想想，所以难怪人佛陀说人生是苦，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最黄金时代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的这种人生观呢却又还不够成熟，就常常呢荒废了这一段时间。等到呢人生观比较成熟呢，想要来学习的时候，那个体力呢又不如不就不再支撑你了啊。所以呢在座的大家呢能够学佛呢，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一点啊。所以所以有的时候说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其实这个也是有他的道理的。老人家他到了一个年龄，他回想过来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浪费了时间，所以他会有时候唠唠叨叨一些年轻人，说你们不要浪费时间，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其实也是一个经验之谈。但是年轻人在那一个时候的时候，你又听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不会觉察它的重要性，等到你自己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啊、哦，我现在了解我那时候我的阿妈为什么这么说了。所以呢啊，有时候老人家长辈说一些呢，我们其实也应该好好的听一听，然后呢了解说他们的经验啊，这个经验呢其实是难得的哈、啊。所以这个苦哈、啊，所以老是苦，病、啊、病当然是苦了哈、啊。病这个啊，有的大病，有的小病，那这个病的时候呢，整个身体就没有精神，那。非常的苦，那死那更苦啊！死就看你怎么面对苦死。我们多数的人呢都很怕死，所以当我们在想想晚上有时候有的人睡觉想想啊，什么时候会死？死了会怎样呢？就很担心啊。有一些医生告诉他说他病了，他就担心。结果呢？其实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有一个故事，他说到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它必然会老病死，这个是自然的现象，这个是身体是世间的一个现象，它必然会面对老病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他说这个好像就是你生病的时候就好像被一支箭刺到，会辛苦。但是呢他说我们不要再拿另外一支箭呢来自己插自己，也就是说这个身体是会苦，但是我们的心要不要苦，那个就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所以他在经典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要这个要做到呢身苦而心不苦，因为这个身体是世间的一个现象，它是无常的，每个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那生病的时候就好像被一支箭刺到的。那有的人生病了啊，生病了，哎呀这个无常，反正生病了，但是就不要让这个生病来影响你的情绪，你就趁生病的时候多睡觉多听音乐，然后就放松自己，不要让自己再苦，已经病已经苦了，然后呢就因为病呢心情不好，然后就想到、哦、这个病不懂会发展到怎样，到时候会变成什么呢，会不会死掉呢，死了怎么办呢，就想了很多， 然后呢就加重了你的身苦。本来是身苦，结果就身苦辛苦就一起来了。那佛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身苦呢，这个是世间的现象，这个我们可以靠医学种种的可能可以缓和它，但是不能彻底解决。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心不要被它影响，去看这个身体就是世间的一个现象，哦，它四大不调，所以呢它就这个风太大所以是毒蛇障，这个火太大所以发烧。你就观察观察，你就观察这个身体呢，你不要把它当成你的身体，以第三者来看这个身体，这样子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我很苦我很苦，因为当你加一个我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很苦啊。那所以呢学佛呢要做到身苦而心不苦，那如果你心不苦呢，有时候反而会让你的身苦很快好起来啊。可以从这个身苦而心不苦，最后呢就变成就可以转到呢心身心都不苦啊。但是我们一般呢就是身苦了就马上跳进心苦，就是被一支箭刺到了，我们自己赶快拿另外一支箭刺自己。佛陀说这另外一支箭，这个心苦这支箭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不要呢把两支箭都一起射进来。所以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当你们呢以后生病了就是想到了我被一支箭刺到了，另外一支箭不要让它刺上来，这个是你可以控制的。因为有一些呢是身体没有病，还有一些人是怎样呢，这个本来身不苦，身没有苦辛苦，当他身没有病的时候，但是他就心里自己很多的烦恼事情看不过眼，生气，然后呢或者是觉得比不上人，然后自己就很忧郁，很自责种种的，然后就因为辛苦渐渐的就造成了身苦，辛苦会造成身苦。所以我们很多疾病都是从心造成的，比如说你说这个忧郁症啊，你说这个心脏病啊，当然也有从饮食，但是过度的这种这个不懂得调剂自己的这个身心啊，那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从心苦就造成了身苦啊。那所以呢有所谓的身不苦而心苦，然后还有就是身苦心也苦，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身苦心不苦啊。最后呢希望说身心都不苦，但是我们常常多数呢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本来身体没事，就因为心苦呢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心理压力，然后就造成胃病啊，造成这个高血压啊种种的，这心很多知道我们心造成。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身体苦，然后就自动造成心苦，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问题啊。所以佛陀就提醒我们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呢希望说大家记得这两支箭啊，不要两支箭一直往自己插。所以这个是生老病死，然后另外呢就爱别离，喜欢的人，喜欢常常在一起的人，哎，总是觉得相聚时间短，总是要分离啊。那这个要分离的时候就泪洒机场哈，那就很难受。那还有就是怨憎会，不喜欢的人却偏偏好像常常就要碰在一起， 巴士上也会碰到，火车上也会碰到，公司门口也会碰到，等下去吃饭，哎呀，怎么他也坐在那里？真的是冤家路窄。那所以呢，这个是厌憎会，然后求不得，就是我们心里有很多的祈求，希望得到这个，又希望得到那个，总是不得到满足，有大的，有小的欲望。得到了这个，还想这个周末我要去买什么东西，买到了这个又想要买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心里的这个欲望啊，这个常常不能够得到满足，什么都有了，坐在那边又觉得无聊。为什么会无聊？好像什么都有啦，但是总是觉得无聊，也就是说心里还在想要什么东西，只是也讲不出要什么东西，所以才会觉得无聊啊。因为我们就像那个猴子一样的猴子啊，盘这个树枝哦，一手抓住一个树枝，另外一个手又在抓另外四枝，你发现它一直抓个不停。所以当你有时候觉得好像要的东西都有了，抓一下子又觉得无聊，无聊问你要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个也是求不得苦啊，就是你根本你还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但是事实上是为什么会觉得无聊，就是心里觉得想要一些东西，连要什么东西都说不出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要反过来问问自己，哎，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到底为什么觉得很无聊很闷？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反问自己，然后就是觉得很烦，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这个就是你想要有东西，但是你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求不得苦，就是想要求，是心里有所祈求，但是一下子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心又不能安宁啊，所以求不得苦，让我们心不能安住。那最后呢，所以我们说生老病死四项，然后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就七项了啊。然后呢，五蕴执甚苦，五蕴执甚苦呢的意思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物质的身体跟我们的精神啊，五蕴，所谓的五蕴呢，就是物质的身体，受是我们的感受，想呢是我们的一些概念，行呢是种种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思维啊，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个分别认识的一个能力啊。那这个其实呢，这个五个东西，五我们叫做五蕴啊，蕴呢就是五个聚集，或者是五个项目吧。那也就是说，也这个呢是我们的物质的身体，这一些呢是属于精神的部分。那这五项呢，就组成了我们所谓的我。我们其实就是这个色身跟受想行识组成了我们每一天的活动，物质的身体，然后每个生活上呢有感受、有概念，然后种种的思想，然后分别认识， 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一系列的东西呢，一系列的这些活动呢，这个非常活跃的运作在一起，而产生了我们以为的一个我。所以你想想，这个我，单单这个色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很多的因素，这个东西，这个色本身有头发，有眼睛，有鼻子，有舌头，有牙齿，有你的皮肤，有你的骨头，有你的神经系统，有你的这个血管，然后还有你的肠，你的肺，你的心脏，种种的组成了这个肉体。你说哪一部分是我？心脏是我，头是我。其实要每一部分都安放在正当的地方，然后正确的操作，正当的操作才可能是一个是像一个人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精神的部分在运作着，才变成我们活生生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个我呢，事实上是五蕴，所以我们说五蕴直胜，它就是这个五个项目呢非常活跃的合作的运作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产生一个错觉，认为这是一个我。那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错觉，认为这个五蕴合是一个我，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前面的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苦啊。因为有这个错觉，认为一个我，所以就我生下来了，我生病了，我老了，我死了，我不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我想要什么，都是从这个五蕴直胜的产生。所以这个是五蕴直胜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我们佛陀呢在讲苦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这个生活以及我们的身心呢解释得非常清楚，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非常热爱我们的生活，我们非常热爱我们的生命，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要很高兴，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身心其实真相是如此的，而且它不断的在变化当中，所以佛陀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好，那说到这个刚才所说这个三苦八苦，那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也说到，这个我们居住的个世间呢，我们常常是喜欢，就是说我们很染着我们的世间。阿弥陀经里面说，这个世间像五浊恶世，你们听过吗？所谓五浊呢，它就是有五种不清净。第一个呢，五相见着，就是在知见上的不清净，知见上的混浊，就是说我们居住的这个世间太多不同的思想，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世间当中呢很难去学佛，很难去掌握真正的好的教法。比如说我们听了佛法，在这里我们专门讲佛法，你觉得不错不错，然后你走出去外面过后呢，哎，就有人跟你说其他的教法，然后讲的也头头是道的，你说也有道理，也有道理，然后你是自己就不懂得判断了。然后呢，还有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很坚固的一个思想，这个就造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在要学习的时候呢，这个 因为大家的这种自见的一种固执性呢，就让我们很难学习啊，见浊。那烦恼浊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呢，我们居住在这个世间的众的这个众生呢，我们的烦恼特别重啊，我们的烦恼呢也我这个我们希望能够自在，但是呢我们的贪嗔痴烦恼啊，这个常常影响我们，而且很难改，就是说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我们的烦恼呢就是不那么容易的去一下子就改掉。那当然看你自己下多少的决心，但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体的经验，就是说听经闻法啊，这个常常提醒自己要包容啊，不要嫉妒，不要骄慢，但是只要这个环境一来的时候啊，全部这个贪嗔痴又重新出现了，所以这个烦恼啊。另外就是众生浊，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呢，我们希望说我们自己烦恼多，但是呢我们希望说啊，如果我活在一个地方呢像净土一样的，旁边都是好朋友，大家都会包容我，而且常常鼓励我，常常带领我，常常影响我，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也比较容易进步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旁边的人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啊，我们自己烦恼，然后我们旁边的这个的人呢也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烦恼，我们烦恼我们生气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去找我们的朋友说，然后他也这个也赞同我们的这个见解，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诽谤另外一个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就不能达到善知识的一种作用。如果说只有我们一个人烦恼重啊，旁边都是像菩萨啊，这个都是好的善知识善朋友的话，那大家都会说哎这个把心情放轻松一点，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那就帮你减少你的烦恼。但是问题是我们旁边的众生呢都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所以这个就说到我们这个世间呢不像这个净土那么圆满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戒浊还有命浊。命呢也就是说我们生在这个世间作为人啊，我们现在平均寿命多长？80，差不多吧。那所以你想想80岁，我们真正能够学习佛法的学习好的教法经济努力的，刚才我说黄金时代从你20岁开始接触佛法还有一段时间慢慢酝酿才能升起精进的力量，到时候很快就40岁了，然后就开始要衰老了。所以呢你发现了时间不多，那真正来说如果你真的活80岁好，那有的你们在座的有的比较幸运从小就可能熏习到佛法，但是我们那时候的吸收能力可能也不是太强啊。那再加上呢你看啊，我们如果80岁，我们一天24小时，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给你用功吧，8个小时吃饭睡觉吃饭这个洗澡休息种种的啊，给你8个小时，但是那个8个小时里面呢你这个8个小时有没有完全用来真正用功？1个小时吧，如果有1个小时，那也就是说如果有80年的话，我们真正用功的时间有多少？扣掉了比如说只有假设我们能够用1/3，不然我们说1/4吧啊，用1/4的时间来好好用功的话，那只有20年哦，那还是很用功的哦，就20年的时间，那再扣掉一些起烦恼啦做白日梦的时间啊闹情绪的时间啊，真正来说不多哎，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大家可能想想说哦， 我每一个礼拜来这里听经闻法，我很用功，但是真正想起来，我们在人生当中要学习佛法，这个我们可以学习佛法的时间真的不是很多。那再看看我们的烦恼那么多，我们的贪嗔痴还那么强，像那个污垢哦还那么厚，还擦干净还有很好多的时间呢。所以想想时间不多的，所以命浊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发起精进力想要学习佛法的时候，才发现到时间就剩那么一点点，就是说在今生有机会亲近三宝，建立了正信跟正见，想要开始努力的时候命断了，就是命不够长。如果命长一点的话呢，然后身体还健康的话，那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大家一般就是你的正信跟正见坚固，可能差不多30岁的时候才坚固下来，那然后又开始要事业，你的要开始你的这个事业啦、家庭啦种种的，时间也不多，然后一下子呢60岁、70岁、80岁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寿命是比较长，比如说我们可以活200岁的，那我们30岁开始学了，哇，那我们就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赶快把它至少稳固到一个状态，对不对？但是问题我们的寿命太短了，人的寿命太短了，所以这命浊。然后戒浊呢，就是除了我们寿命短，我们还有很多天灾人祸来影响我们，让我们的寿命更短，对不对？这个戒浊啊，就是像比如说地震啊、风灾啦、这个雨灾、这个水灾啦、旱灾啦，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疾病啊。现在这个什么癌症啊、艾滋病啦、还有很多呢疾病呢，都还没有真正可以医。那这些呢，也获取了我们能够学习这个。能够有更好时间学习佛法的这个时间。所以呢，这些呢都说明我们的世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佛陀开始说的时候呢，他首先说到苦谛，他用这种种方法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的身心以及我们居住的环境，让大家清楚地去认识他。他有他漂亮的一面，他有他快乐的一面，但是他的这个现实上是事实上呢，他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他是有缺陷的，他是不圆满的。然后我们身心是有这么多的苦恼的。那所以他说法的时候，他首先先把这一些说明，让听众听一听，就是觉得说你们同意吗？我们的身心以及我们的世间是如此的，你们同意吗？同意吗？不同意。因为这个要听众同意说的确是有不圆满的，他才能够进一步的说不圆满的问题来自哪里。所以当佛陀跟这个无比丘开示了这个苦啊之后呢，那这个无比丘都认为说人生的确是不圆满的啊。然后呢佛陀就进一步说极谛啊，极呢也就是造成苦的原因。那他说造成苦的原因呢，其实就来自于我们的烦恼啊。那这个我们常常说啊，烦恼什么叫做烦恼啊？烦恼呢，其实就是内心不良的因素，它扰乱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心不能够安宁。这些因素啊，那这个烦恼呢，在佛法当中有把它分成好几种。那一般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贪嗔痴啊。 那这贪嗔痴呢，我们叫做三毒。那其他的烦恼呢，可以说是从这里发展出来。所以在这个佛经，这个佛经里面呢，也把这个烦恼分析的蛮详细的啊。这个贪嗔痴叫做三毒，或者三不善根。那有时候呢，我们也谈到六根本烦恼。那六根本烦恼呢，就是贪嗔痴，然后再加慢疑跟不正见。那这个是六根本烦恼，或者是不正见，或者是邪见。也就是去看看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些不善的因素到底有哪一些啊？那这个就叫做一二三四五六，就六根本烦恼。那这六根本烦恼呢，可以再分，再细分一点，就变成十根本烦恼。就是从这一项呢，不正见这里呢，可以再分成。还可以再分成几项出来哈，那还可以再分成这个身见，这个不正见方面呢，就是主要是身见、边见、所谓不正见呢，就是说，在知见上的不正确，就把这个身体当成实在的，所以所谓的身见，就是认为有实在的这个身体啊。边见呢，就是落入两边，就是认为这个有永恒，或者是说一切就是这个死了就一切就断了啊，这样子这个边见。然后这个邪见呢，就不信因果，啊，见起见呢，就是非常这个直取自己的一个见解，然后呢，戒禁起见呢，就是直取一些无意义的戒条，啊，我们说上次不是说过一个故事吗？说一群外道呢，他看到一头牛啊，这个死了升天。然后就观察，就觉得牛怎么会升天呢？原来牛吃草，所以他们就坚持呢，他们的修持呢，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吃草。那然后就认为说非这样子不可，否则就不叫做修行。那这个从佛教来说，这个叫做戒禁取见，也就是说你只取一些没有意义的戒啊。那有一些呢，在佛陀时代有蛮多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因为在佛陀时代有蛮多的外道后来进入佛教，但是他们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在自己的外道当中有持一些戒，然后他们跑进这个佛教里面来的时候呢，他习惯了，他就觉得他不这样子做的话呢，他心里好像觉得怪怪，还是觉得说就不修行了，所以他就还很坚持呢，他必须要守那样子的戒。那这个在佛教当中呢，这个叫做戒禁取见，就是说已经明白了，你听了佛法，你知道因果了，你知道善恶了，你明明知道这种不无意义的戒其实不需要的，但是他因为他的习惯，他以前从外道那里过来，所以他在外道里面不，他就已经认为说那样子持那样子的戒才叫做修行，我不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心里很难受。就像我们这个华人也一样啊，很多学佛了过后呢就是说还是要烧金银纸，还是要这个做一些传统的一个仪式，因为就是觉得说 啊，已经烧了这十几年，突然间学佛过后说烧金银纸不需要的，他就心里好像怪怪的。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你对这个佛陀的教法的认知呢的透视也就打一个问号，因为你明明知道说其实是不需要啊，烧了就没有用啊，但是你自己心里就觉得就觉得好像不烧呢就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别人一样的啊。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有一些呢是知道说不需要，但是呢因为家庭的其他成员啊，或者是这个往生者的要求，那你为了就是说这个能够让整个家庭能够和谐呢，那就象征性烧一点点，那是不一样，那个是你知道不需要。有一些是没有人强迫他了，他自己还是非烧不可，那这个就是借镜取见了啊。那所以这个是十根本烦恼，从这个根本烦恼呢还可以再发展出一些所谓的随烦啊，这个一些随烦恼。所谓随烦恼呢，就是说这些烦恼并没有随不并不一定呢常常就是说每一个时刻都在出现都现前啊，但是呢只要有环境这个因缘条件是刺激到它呢，它就会现前啊。那这个是随烦恼，也就是它平时好像在睡眠当中的啊，睡觉样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嫉妒心啊，嫉妒心平时其实没事的时候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嫉妒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就没有嫉妒心啊。所以这个烦恼有时候也叫做随眠，这个中文字有时候很好玩，烦恼有时候也叫做随眠，他在睡觉，但是并不是没有。你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嗔恨心，但并表示说你就从此没有嗔恨心了。当你遇到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到另外一个环境遇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嗔恨心就出来了啊。所以它叫做随眠。那所以这个急呢，也就是说着急这个苦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贪婪，我们的嗔恨。那这个贪嗔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这个痴，所谓的痴呢，也就是有时候也叫做无明，也就是说对自我以及对周遭的一切的现象呢，不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外在的一切也去就是无知的去染着啊。那因为这个强烈的自我意识，我们就处处希望自己比别人强，自己比别人好，那自己有更多的东西，然后就跟别人产生对立。所以因为有这个自我，所以才产生了贪嗔嫉妒骄慢啊。这个疑呢，是指怀疑什么呢？就是对三宝没有信心，对佛陀所说的缘起无常因果的观念没有信心啊。所以你这个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没有信心，也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就因为你对这些佛陀的这些基本教法没有信心，感到怀疑，那你在处理事情，你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呢，常常就会用自我的意识去做诠释以及做决定。那而且有的时候怀疑的时候呢，像比如说你就怀疑你对因果你不是那么透视的话，你就很容易以自我的利益去做决定了。所以那个就这个疑呢也是一种烦恼。好，那所以这个急，那我们 刚才说到这个苦，苦集灭道。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贪嗔痴发动了种种的烦恼，发动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所以我们的从贪、从嗔、从这个无知、从骄慢、从嫉妒，种种的发动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那结果呢，就给我们带来苦果。所以这个是因，这是果。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苦？最根本，无明。所以有时候简单说，急的根本、最根本原因就是无明以及贪欲。因为无明，因为不知道，不能够认清自我的真相以及外在一切的真相，产生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外在的东西也不能够透视它的真相，而处处染浊。那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无明而就发动了贪嗔痴慢疑啊，那就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了，所以我们才会怨憎会，为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很讨厌这个人，为什么？因为我有我喜欢的，我的我想要的知见，我想要的待遇，我想要的种种，那这个人所作所为不顺我的意，所以我就很讨厌了，那就苦了，对不对？那我很喜欢这个人，我希望这个人永远跟我在一起，但是世间的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有时候就是要分开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染浊了，我们就认为说他是我的，他就不应该走啊。但是事实上事情是会变的，所以呢，我们就会产生难过。为什么会难过？就是因为这个无明跟这个执着，不了解到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变化的，把它当成实在不变的。如果你真的透视，你自己都在变，而且这个身心自我是很多因素组合而成，无时无刻在变。真正来说，你抓不到一点是一模一样的。你这个我在哪里？对方那个我在哪里？你爱的到底是哪一个我？但是我们不能够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才会有厌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我们一直希望得到这个，希望得到那个，为什么？我们想象的这个、那个，都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一个固定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个我希望那个，事实上呢，当我们这个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的时候，你思想一直在变，你都是不同的人了。但是我们不懂，为什么我们会生老病死苦？因为这个我还是这个我，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这个就很疼惜我这个我，所以当我们这个我产生变化的时候，啊，我生病了，我老了，所以呢，老的时候就想当年的我多么好。如果我们能够呢看清楚这个身心的真相，了解到它是一堆的因缘条件不断的在变化，你不把它执着于一个实在的我的话，你只是看作它在变化。哦，它现在太热了，所以发烧了，它这个在变了，它老化了，你不要把它执着于它是不变的，你把它只是看到一个现象在变化的话，你的苦就不会那么明显。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很强烈的苦，是因为我们不能够透视它的真相而去执着啊。所以呢，他说这个苦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无明以及执着啊，就造成了苦果啊。那佛陀呢，他说苦集灭道啊，所以他这个是说到我们现在是这样子。那
他告诉我们说，如果大家同意这一个，你如果同意说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无知以及执着造成的这些，那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这个无知能够去除，能够透视真理，了解到佛所觉悟的真理，了解到原来一切是缘起，一切是无常，一切是变化的，其实一切都不可染着的，把这个自我的爱染放下。大家想象一下，当你放下自我的染着，你就像这个把这个贪心、嗔恨心、嫉妒心、骄慢心都放下，甚至了解到自我是很多的细胞生灭，没有一个自我可以染着，是多么的和谐安详。所以他说，当我们把无我、无明跟执着放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极静涅槃的这种境界是可以达到的啊。所以他就说了灭，然后但是要怎么样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呢？因为我们如果闭起眼睛想想，心里的烦躁烦恼真的不是贪就是嗔，不是嗔就是痴，不是骄慢就是嫉妒，一想一想，就像我们修这个慈悲观的时候，把这个嗔恨心放下，把嫉妒心放下，把骄慢心放下，把这些烦恼不良的因素一个一个暂时放下的时候，你身心得到安详。那我们说是有可能的啊。那要怎么样去达到那样子呢？那就是要修道啊。那所以呢，佛陀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平时都是在这个圈圈里一直绕，那如果我们希望去体验到那种极静涅槃的安宁呢，那我们就要不要一直在无明以及执着当中打转，不要一直在这个贪嗔痴慢疑里面打转，那我们要修道啊。那修道是下个星期的题目啊。那所以修道呢，那让我们调整自己，减少贪嗔痴，然后才能够让我们达到极静涅槃。所以呢，修道是培养他的正因，然后呢得到他的果。那所以呢，这个苦集灭道呢是非常逻辑性的，也非常科学化的。那佛陀在这个说这个法的时候，他又很担心说在座的大家听了又不明白，所以他这个讲这个四圣谛的时候，他讲了三次。第一次呢，他这样子说明啊，这个叫做四转，就是说明，这个是第一转四谛法轮啊。然后呢讲了过后呢，他就告诉大家，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你们就要好好的去修持啊。所以叫做劝转。劝转了过后呢，又怕你们大家听了劝他们了，又怕大家这个有怀疑，说你们不要怀疑，这个是可行的，我自己呢已经这样子修持，这样子这个觉悟啊，所以这个苦呢是可以断的。所以呢最后他又再讲一次，叫做正转。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三转四谛法轮就是三转四谛法轮。那可见呢，佛陀的慈悲把这个缘起的道理，所以其实呢这个他觉悟的是缘起啊，缘起的道理，但是呢他用四圣谛的方法呢把它说出来，就告诉我们这里呢就是流转生死，这个是让我们能够还灭啊，能够得到解脱啊。那一切呢还是要靠因缘条件，我们自己去制造那个因缘条件。所以这个是佛陀最基本的教义。那所有的经典呢，其实真正来说呢不离苦集灭道。有的人以为说苦集灭道是小圣法啊，大圣法不谈苦集灭道，其实所有的经典呢你会发现，不是 佛陀的开示有时候说多讲比较多的是讲苦，或者是讲说明什么造成我们苦恼的原因哈。那道这里呢也讲很多修行的方法，所以你看八万四千法门其实都是在这里。那有一些部分是讲极尽涅槃的境界，所以其实呢整个经典里面其实都不外普及涅道，只是说有时候某一部经比较重在道的部分，某一部经比较重在这个极的部分啊，事实上的护理啊。那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普及灭道是佛陀在这个鹿野苑开示，那很多人认为说啊这个是这个解脱道的重点，事实上呢在菩萨道呢也一样的啊，这个也需要学习这个普及灭道，因为这个是基础啊。那在菩萨道呢有所谓的四弘誓愿，你们不懂听过吗？四弘誓愿呢我们说众生无边，所以在菩萨道的学习当中，我们有所谓的四弘誓愿，也就是说我们要发愿呢啊，这个帮助众生学习佛法。那其实呢你可以把这个配合苦集灭道，你们觉得，你看众生无边誓愿度，也就是表示众生有苦啊，这个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就是所谓集啊。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道；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极尽涅槃的境界。所以也是一样，是苦集灭道。那这个苦集灭道呢，不单单是我们这样子用道理来说，事实上呢，它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好处理事情的方法啊。所以在这个四圣地呢，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是圣人了，所以四谛哈，这个四谛的这个方这个的教法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生活上以后你们遇到什么事情，你们都全部用这个方法来解决。比如说，啊，生活很多压力，要怎么样减少生活的压力？首先你去看，有压力，真的是有压力吗？很苦，好，有苦。那你要找造成你压力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每个人的不一样，有一些人是功课，有的人是感情，有的人是钱，有些是人事关系，就是是哪一个问题造成了你今天心里很烦，对不对？你要去找出问题。有的人说我很烦我很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烦，不知道是大问题。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苦集灭道的方式去，你觉得你不舒服，你觉得你心很烦，你觉得你有很多的压力，到底是什么事情造成压力？有时候是好几项的东西，那你拿一张纸写下来，好，论文啊，要去找教授，联络不到教授，然后要找房子，房子又还没找到，那又开始想找工作，所以有时候好几项东西你把它写下来，因为不然它堆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写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哦，好，论文我很担心，但是我现在做的进度其实还可以的，
那要找教授，教授联系不上，继续联系吧。然后找房子，啊，找房子是可以等到七月的事情的，不是现在的事情，暂时不要想吧，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你要把它写下来呀、啊，然后你才发现到，其实不是那么多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呢，有的是，比如说今天写下去，哇，今天很忙啊，今天很忙，为什么？你就把它写来，因为我早上要联络倪霜，等一下要打电话给金星，等一下要跟谁说什么话。但是因为有很多小事情，你就觉得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但是有的事情是五分钟就可以做完的。那你把它写下来，你把它解决了，哎，你轻松了一些，对不对？啊，所以呢，用这个四圣地的方式。我们先去观察，认清我们的问题，我们有问题，然后找出问题点在哪里。找出问题点呢，你要确认说，的确是这一些问题点。我如果把这些问题点解决的话，我可以得到清安自在啊。那你就采取方法去解决它，都是一样的啊。如果比如说有的人说要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啊，也一样的，你觉得自己人际关系不好，那你就反省自己，为什么我的人际关系不好啊？因为我不会笑，因为我讲话太尖锐了，每次得理不饶人，所以说以后要学习包容一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那我们就要从自己的问题去检查，然后慢慢调整自己，那慢慢改变自己。所以呢，这个四圣地呢，不是单单只是佛陀觉悟啊，这个很深奥的道理，但是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处理事情的方法，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去面对事情，找出问题点去解决它啊。所以说法呢是用在生活上的，所以今天呢就先讲这个苦跟集，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讲灭跟道。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